松绑防疫是在避险行程中定出监测标准，不追求清零。
医师就警告，解封的最后一里路，确诊数势必跟着变多，要有阵痛期觉悟。
专家也推估，在入夏前松绑都以边境开放为主，七八月若疫情稳定，会有明显国内松绑措施。
但未来想到国外走走，打满三剂疫苗将成为必要条件。
一九三，我子凡，
嗨，我是昆庆。
好，今天呢是开工之后的首播来录音。
好，怎么好像开工很久了？
对，我跟你说，农历年已经过了，你的体重是不是又变了？
你不要说我，应该很多人都变了。
对，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靠这一整年来努力，好不好？大家。
对对对，好。不过呢，年后要来先告诉大家说，马上要进入那个春季了嘛。
好快哦，
天气也开始慢慢的回温。像我刚刚走来说，我觉得好热。因为昨天不是很冷吗？
对，
然后今天我就想说出门的时候应该还蛮冷，就阴阴的，结果没有想到我一出门就立刻大太阳。
对，而且重点是本来有太阳，结果我来的时候下雨。莫名其妙，我本来就是还拿出我的那个棉被什么的要拿来晒，结果后来就发现说，我出门的时候下雨了，这个白晒。
我觉得天气怎么会这样、啊？
真的
诡谲多变。
好，那今天我们是要聊什么主题呢？
今天呢，我们春季呢，大家一定会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成为一个超级严重的过敏儿。我就是一个大过敏儿，相信前面很多集大家都知道。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聊聊这个春季的过敏的一个症状呢，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就是对抗它。
对，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国泰医院，还有同时在内湖国泰诊所也有服务的皮肤科医师罗阳罗医师，
欢迎。好，医师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罗阳医师。
是，
罗医师，我其实有巧巧的看过他一次门诊。对，然后那时候我因为皮肤有一些状况，然后因为我住在国泰医院附近，我就挂了罗医师的门诊，然后就看，然后发现说，罗医师真的是问诊非常的仔细。
啊哈，是。
对，然后
那你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病人隐私不便透露，
是这样子吗？
国泰医院最常回复我们的讯息。
你不可以这样子吧。好，那其实春节啊或者换季的时候，其实会发生一些很多的皮肤科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皮肤科医师这样子。
想先问一下罗医师，当初怎么会想要选择就是皮肤科这样子的一个专门呢、啊？
是，就是说我觉得皮肤科医师可以在很多面向帮助到病人啊。那举例来说，像有些病人是例如说他想要有皮肤上的肿瘤，那想要确定说他是恶性良性，那需要去做一个检查，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把这些囊肿或是说皮肤的肿瘤切下来去做检查，然后顺便去做判读。那当然最常见就是说，其实四季其实所有不同的年龄层的族群其实都有不同皮肤的问题啊，因为其实从小接触到就很多，也许阿公阿嬷有他的问题，他可能你身边亲戚也有不同的问题，那所以说如果说能精通这一门科学，我觉得也是能帮助到很多人，所以之前就想说投入这一行这样子。
就是大概在念医学系的这样的时期就已经想好了吗？
对，因为我觉得说当然他跟内外科的性质是不太一样，我觉得皮肤科蛮大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做的一些治疗或是一些选择，可以蛮长比较快速就帮助到病人，这可以很快的判断出他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算蛮吸引人的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说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去选择这门专业，就是例如说哪一个阶段，例如说你从一个医学系医学生，然后到可能后来住院医师的阶段，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可以去开始接触到说皮肤这个专门？
对，因为一般是等于当实习医师第七年医学系的时候大概就会去各科实习。那实习完之后，现在的制度是要再当一年的不分科住院医师，那这时候大概就是对分科就会比较明显，比较会自己有一些明显的兴趣要往哪边方向走这样子。对，
现在的医学生他们对皮肤科的
兴趣高吗？
兴趣高吗？
就是
对，我自己觉得说其实有一些学生一开始他对这个科不是这么清楚，他们很多人都以为说皮肤就是在做医美的，就是来学打雷射的，然后做一些其他例如说注射一些填充物之类，但其实皮肤科的本质还是在治疗皮肤本身，那例如说发现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例如说皮肤其他的肿瘤啊，那例如到底有没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在皮肤表层的表现，我觉得这大概才比较像是 皮肤科的本质，然后不过的确是蛮多人是有兴趣的。嗯、
对，哎、欸，那我好奇，就是皮肤科的医师是不是皮肤都会很好？
我刚也想问身体，就是例如说皮肤科的医师是不是都很会保养？
就比如说对，或者是就是你要牙科的医师，就是牙齿都要长得很漂亮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吧？
是迷思吗？
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多知道一些照顾的方法，但是你本身，例如说你哎、欸，你本来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可能你本身还是有这样的体质在，是不是？是等于只是可能控制的会好一点
啊？了解。
对啊，就是皮肤科医师自己本身如果还是
有那
些
问题的话，
过敏的体质自己比较会照顾。
嗯哼、uh-huh ，好，那你要不要来聊一下你最近皮肤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怕会不会被皮肤科医师骂，
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是不是？
因为我就是打完第二剂莫德纳之后，那叫什么荨麻疹非常的严重，就是我以前可能是洗完澡或者是接触日光的时候、它才会微微的有一些小红点，就是会痒痒的这样子、然后大概分布在脖子啊或者是说上半身这样子、然后呢打完第二剂之后呢，我的荨麻疹就是变成说很像那种蚊子咬那种抓痕的那一种，然后甚至全身，然后时不时我整个背就是全部都是红一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了一个皮肤科诊所呢，然后我就被皮肤科医师骂，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怪疫苗，因为他既然会自己好，就是 我通常发作之后呢，他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自己好，他说你既然会自己好，那就不会是疫苗造成的、然后他说你可能例如说工作压力过大，或者是说吃到了什么东西可能让他变严重、然后我就回想一下说哎、欸，我那时候其实
也没有嘛，
就是那时候工作压力也没有像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然后后来我想想，嗯，好吧，那我也不要说太不相信疫苗或怎么样。
但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是不是？因为后来我问一些其他的医师，他们也说很多人跟我出现类似一样的症状，也都是在打第二剂的莫德纳或者是说 BNT 疫苗之后。
对，其实打 COVID-19 的疫苗，然后或是说甚至其他的疫苗，有些人例如说之前的流感或是肺炎链球菌，其实有些族群就是有可能会被疫苗触发出类似荨麻疹一样的表现这样子。那像刚刚你去看那位诊所医师提到说，他自己好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本身荨麻疹这个症状一般定义上就是24小时这些像风疹块的东西就会消失，所以本来这个状况就是这样，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说、看到他自己会消失就说一定不是疫苗造成的，因为的确蛮多人是因为打完疫苗后会出现这样子的表现，所以在国外其实大规模的研究也都表现说、很多人是出现这种荨麻疹样的表现，当然它的关联性可能没办法直接说、就一定是，但是其实是真的不少族群有出现这样的表现这样子、
可是像罗医师，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台南有一个人也是打了疫苗之后，然后皮肤出现一些肿痒的问题，
對，
然后他因此申请了那个疫苗的救济，就是有拿到5000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进行通报的吗？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算是要高度确认，然后因为其实蛮多人本身例如说像你可能本来就有过敏的体质，那你的确有可能也许打完疫苗或是说就是近期的感染就会触发一个类似红肿的状况，然后异位性体质就变比较厉害，或是说荨麻疹就真的跑出来，那真的要蛮确定说就是疫苗造成的，其实有时候相对是不太容易。
对，
然后例如说你本来就有这样子的病史，那所以说到底是真的是疫苗触发，还是说近期它就是不太稳定？好像你也知道，这种季节变换，很多人其实他皮肤一些过敏的症状就出来。
对，
所以通常如果说有这些慢性病史的话，通常要这样子判定是相对困难。除非说是他有一个特殊皮肤的表现，那就是过去真的都没有，那也许也经过切片或是其他的状况，排除其他自体免疫的状况啊之类的，可能比较能去归因为疫苗，但是通常这几率上算很低，因为很难、很多人都会问说那我做个切片我就可以知道是还是不是，其实切片只是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不是说它就一定是疫苗造成
的。对，因为原因就真的很难判断了。
是，
对、可是如果说像我真的因为疫苗而引起，就是说我全身的荨麻疹变得比较严重的话，那我大概会恢复吗？还是说它可能就一直这样，必须得一直靠吃药？
对，因为这个就是又是荨麻疹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其实一般定义急性荨麻疹就是定义6周之内的荨麻疹，所以。也许有人例如说一阵子出现荨麻疹，其实他就是可能也许2到4周、他跑来诊所后来看我们的诊，那我们跟他说对你是急性荨麻疹，那有些人对这个定义上就会有点 困惑，他想说，欸，我都已经两三周怎么会急性，嗯，但是这个疾病一开始的定义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刚刚说要打了疫苗，假设打疫苗或是说不一定打疫苗，最近就出现预估会到多久结束，这其实有时候很难讲，哦，因为讲实在就是说身体因为这些过敏源或是什么样的状况间接跟身体一种叫一型免疫球蛋白结合后，嗯，会促使身体释放一种叫组织胺的东西，嗯，那组织胺东西就是会让皮肤这样蓬起来像风疹块，就是荨麻疹的表现，嗯，所以如果说你持续接触到不明的过敏源，例如说有些人是环境的过敏源，嗯，例如说尘螨啊，或是像德国蟑螂一些毛之类的，欸，它可能这个症状也许就会维持的比较久，嗯，那如果说，欸，你真的只是疫苗或是说单一次事件感染触发的荨麻疹的表现，那也许就比较短，所以时间上很难说一定是大概多久这样子。
嗯，那子凡呢，
你说我最近的问题吗？
对，
我跟你说，因为就是年过25岁然后到30岁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皮肤老化速度非常的快，嗯，我就觉得说我的脸就是整个胶原蛋白都很容易会流失，
你知道最近
老化很严重，啊，
最近社群软体大家不是很流行，
对啊，
就是在那边放5年前、10年前的
照
片，
你就会想说怎么会差这么多？
你有放吗？
我有放啊，
你有放，
啊。我们不是都 po 我们大学时候的照片吗？那个时候跟现在相比，不是就是胶原蛋白流失非常多吗？你就会想说，
但
怎么会
不是啊？
对，可是就是会觉得说老化的速度会跟之前相比会变得很快。然后你会想说要如何去把这个东西补回来，或者是说让它尽量不要这么容易，就是看起来这么容易。
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迷思，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uh-huh. 欸，我过了30岁之后可能就会开始老化的速度加速，
会吧，
是吧，如果真的是一个迷思吧。
想问一下医师，是
其实本来就是大概20-30岁之后其实很多状况，就像刚刚讲，嗯，欸，你胶原蛋白会流失，那某些也许皱纹肌的部分，就是也许你长期去做一些皱眉或者是部分动作，所以就会出现例如说部分的肌肉已经收缩变成像是一个静态的纹路，所以其实就像例如说有些人已经笑起来的时候鱼尾纹，
对，有鱼尾纹，
那抬头纹之类的，那另外有些人可能某些动作可能比较常做就变成例如说像法令纹之类的，
对，
那皮肤的话其实当然就是看大家照顾的状况，那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上班通勤也许他本来就会需要晒到比较多的太阳，所以他也变成就是说，欸，他长期有受到紫外线的曝晒后，当然皮肤老化的速度上当然会更快一点，嗯哼，对啊，那也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像是说日光性的小痣，其实就像是台湾人俗称的晒斑之类的，在皮肤上因为比较多的出现这些暗沉的斑点，也会看起来年纪大一点这样子。
嗯，所以这是应该都只能靠就是后，
你就是不能笑得这么用力。然后我后来去看，就是他们说就尽量那个动作、脸部表情不要这么的用力，不要这么的大。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比如说大家不是都会看那个低头族吗？然后这边就会有很多的脖子都会有一些颈纹会出来，就是你要平视，就不要低头。
人生好难哦。
听说这样子的话，就是很快会恢复，它会比较容易，不会这么容易造成这个皱纹的产生，这样子是有用的吗？我要确定一下是不是。
其实当然某些肌肉你少去做收缩动当然多少，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很困难，
很困难，对不对？
生活你，
对啊，你生活
习惯了，
你
怎么改？
不大可能，
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不像人生觉得太累了吧，
很累啊，就没办法，
所以是不是真的就是只能靠后天，例如说去保养啊，某些保养品，
或是就
是
真的是要多擦点防晒，如果是真的很容易会有那种晒斑的话，也就是要比较注意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皮肤最需要注意保养可能也许就是保湿加防晒啦，那因为尤其是像保湿的话，保湿大家大部分的概念就是知道说，欸，擦乳液，那但是讲实在其实擦乳液很多人会觉得会黏腻啊，油啊，不舒服啊，会觉得皮肤有一个东西跟空气阻隔不舒服，那但其实在角质层外面如果说你做好保湿的话，容易让水分留在皮肤里面，所以长期来说皮肤也比较不会说变成比较容易干皱那种感觉，但是当然就变成跟喜不喜欢做跟有没有认真做会有关系，
对啦，这个就是认真的女人才会美丽之类的，
啊，所以这句话是一句真理。
对，没错，
所以就是老化的问题。
对，我是老化问题比较多，毕竟已经过30岁。
那我今年也要30，我也要好好把你当成一个那个借鉴。
什么？你把我当成借鉴？你这样子合理吗？
对啊，欸，那好，那真的说到春季的这个季节，嗯哼，想问罗医师说，皮肤科真的有很多人上门来求诊吗？跟其他的季节来比较？
一般我会觉得就是季节交替之后特别会、嗯、所以其实例如说春夏这种交集跟秋冬的时候其实会突然间变得比较多、嗯、那但是其实台湾讲实在就是就像我刚刚跟你讲、欸、其实台湾其实四季不是到这么分明、嗯、
是，
所以有时候其实会变成说、欸、这两季当然会蛮多的，但是夏季也有夏季它自己的例如说皮肤会有问题的状况这样子、嗯、所以等于是说出现的族群的问题不一样、嗯、等于就是说并不是说、欸、春夏这个交际病人就会一定特别多、嗯、但只是说特定的问题就会、欸、比率就明显上升这样子。
那一年四季有什么不同的特定的问题？
对，那一般来说像我们刚刚讲季节交换，所以例如说春夏跟秋冬交际可能像是一组，那例如说像很多过敏体质的人、嗯哦、那例如像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人、嗯、那可能常常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欸、他对外界这些过敏源被刺激的状况比率上就会比较高、嗯、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像最常见就是很多人会说、欸、我手上有长水泡以为自己是疱疹、嗯、其实那是一种叫做汗疱疹的手部的湿疹、嗯、那这种也常常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作起来，就会变得很干痒很不舒服这样子、嗯嗯嗯、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叫脂漏性皮肤炎、嗯、那它常常出现在头皮上这样子，那所以很多病人也都知道说在季节交换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头皮会很痒很不舒服、嗯、所以这在季节交换我觉得这三种疾病算比率上特别高这样子、嗯嗯、那夏天的话一般当然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想象就是跟汗水流得多、嗯、那比天气比较热会有关系、嗯、所以例如说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族群或是说一些年轻人然后运动量大的常常例如说身体上会出现一块一块不同颜色的一些斑块，那这就是汗斑的一个表现、嗯、就是皮肤上一个表皮的一个霉菌的一个呈现这样子、嗯、那例如说在这种夏天这种季节，那尤其台北又很会下雨、
嗯、是
比较容易会潮湿，所以这时候竹藓就是俗称的香港脚的比例上也会比较高这样子、嗯、所以依据不同的季节当然它出现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这样子。嗯嗯
嗯嗯，对，有没有譬如说那种皮肤比较重症的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吗？
一般重症大部分我们最常看到就是两大类的族群、嗯、就是两个都算是免疫类的族群，一个就是中重度的异位性皮肤炎、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肝藓、嗯、那因为肝藓其实我觉得因为它名字上可能不是这么好、嗯、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肝藓就会觉得说、欸、怎么会是藓，像霉菌感染、嗯、其实肝藓是个自体免疫的一个问题、嗯、对、哦、这两类都是，所以很多人变成说会知道这个问题，它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皮肤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嗯、例如说使用一些中药啊，或是一些偏方去通常会试着治疗看看，这类型的病人会比较多、嗯、所以常常变成也许控制状况不好就真的变成一个中重度，变成几乎全身大面积像红皮疹这样表现、哦、所以这两类的族群比较容易会就来的时候几乎全身脱屑很严重，比率上比较高、哦、
都到这么严重之后才来求诊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我觉得蛮多病人是可能会想说、哦欸、既然你西医大部分控制状况是到这样，那他想要试试一些、哦、对，那常常反而控制效果更差这样子。哦，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改善之后，然后可能变得更严重之后又得回来求助西医。
对，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皮肤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就是
让他自己好吗？还是说要需要怎么样治疗吗？
还是说这样有什么，例如说有什么样高风险的一些族群可能会引发这样子的状况吗？
对，因为其实这两类的疾病都算是等于有点像是说先天性就有的、哦、那异位性皮肤炎它大部分其实 85% 的病人都是五岁前就开始有症状、嗯哦、那可能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特定的位置，例如说在皱褶处、哦、例如说一些关节，然后手肘后膝盖窝的后面，那类似骨沟这些地方，那他们这些人可能从小朋友的时候就容易会干痒会搔抓这样子、嗯、那要让他不要变太严重，其实就像刚刚跟两位提到，就是说其实如果说这些小朋友小时候就一直能做好保湿一直勤擦乳液的话，其实也比较不容易会发作起来、嗯、那另外就是说当然异位性皮肤炎其实蛮多人讲实在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哦、所以其实他一个术语就是说他常常跟另外两种问题合并一起出现、哦嗯、所以当然术语上就叫 atopy march， 就是同时会合并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有些人同时有结膜炎，等于就是一次会有三种这样子、嗯、所以可能像这种季节变换它可能会一直搔抓鼻子啊眼睛啊就一直很痒这样子、嗯、所以当然就是说环境当然降低这些过敏源对这些 病人的刺激当然状况上会更好、哦、例如说、在做大扫除的时候，也许这样的病人可能不要直接就例如说也不戴口罩，也就是手部就直接去接触大面积的一些灰尘之类的，比较不容易让尘螨刺激到他这些的呼吸道，比较不会让症状起来、哦、因为这些病人其实常常例如说他、鼻炎的症状出来，其实皮肤渐渐也会跑出一些问题这样子、哦、当然降低过敏源是很重要，跟做好保湿这样子。那刚刚另外提到的肝癣，其实这个免疫疾病的话，它其实有些病人很容易被一些中药材会触发出来、
嗯、就哦，反倒是一些中药材。
对，很多人会想说我有免疫疾病，表示我免疫不好，那我就多去吃一些中药增强免疫力，就反而状况更不好、嗯嗯、那甚至一些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其实好像有些都多少会。然后举例来说，像有些人吃冬虫夏草、哦、灵芝、哦、姜母鸭之类的，其实肝癣就真的变更厉害、哦、反而没有治疗，反而往更严重那边走、嗯、所以的确就是冬天的时候，有些人例如说本来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把他的肝癣视为一般的湿疹，结果姜母鸭吃一吃就触发出来，也是有这种状况、
哦嗯、所以这些人其实要了解自己的过敏源，或是有一些特定会触发出来的一些过敏的物质，可能要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先知道之后再来去做那个调整，这样做比较好一点点。
对，我觉得讲实在最重要的是先了解说自己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嗯、然后怎样的保养跟怎样的注意事项、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欸、这其实 没有什么大不了，他觉得就是湿疹嘛，就擦擦药，平常当然可能是这样子，對對對，但是如果变严重的时候、嗯、有时候就比较难控制这样子、嗯、
好，等一下我们的哈赖精选还有要讨论那个有关饮食跟过敏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呢要来破除一些皮肤保养的一些迷思，
是，
对，那我们来到我们的哈赖精选
哈赖精选
哈赖精选，主要我们来破除一下这些皮肤疾病的迷思。嗯，
子凡对皮肤保养有迷思吗？
迷思吗？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过敏的问题，但我很容易会、
好好哦、
可是因为我很容易是皮肤干燥，还有就是因为我的脸比较是那种混合肌，就是有一些地方会很油、嗯、有些地方会很干、嗯、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嗯，就这个地方要如何保养，你会觉得说有点麻烦这样子。
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T 字部会出油嘛、嗯、
对对对对对，
T 字部会出油，然后呢
脸颊两边会干干，
或者是说像我头皮可能很容易例如说到下午就会出油，然后呢、嗯、我的那个发型设计师就会跟我讲说你就是因为缺水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uh-huh. 但我想问的是说我缺水的话，好，那我多喝水跟我保湿哪一个真的可以补得到水，就是例如说我好保湿补得到水，但是我多喝水真的有用吗？因为其实说真的，其实我喝很多水、欸、
对啊，你喝很多水没错，
但为什么我还是会出油？
头皮还是干干的，是不是？
还是觉得我全身很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啊，
其实我是觉得说，跟你一开始先天很多人这个角质层里面含水量的状况就有关系。所以说你喝很多水，一直喝，变成其实有点像变成身体像水肿，可是你并不会改善你这个角质层的含水量，但多喝多少是有帮助、oh. 但是你例如说你说、欸、希望我光靠喝水我不需要做皮肤的保湿就改善这个状况，几乎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哦嗯、
等于就是说像有些人天生的体质状况，就像你们刚刚讲的、欸、有些人是也许 T 字部位什么、嗯、就变成干性跟油性肌肤混合、嗯、那有些人甚至是全身就是很干燥，很容易干痒，那但是这些光靠一些喝水啊或者什么，其实对皮肤直接的效应上不是很大，还是在皮肤表层做好保湿才是最重要的、uh-huh. 因为皮肤保湿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做、啊、例如说有些人、嗯欸、用一个 手指头抹一点点乳液就要擦全身，因为这样当然效应上是不好的，
对啊对啊，
之類就类似是这样子、
uh-huh. 對，可是头皮呢，头皮要怎么保湿啊？
对，因为其实头皮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欸、有些人头皮会比较容易会油、嗯哦、像你说下午就比较会油，那其实头皮会油的话大部分当然还是分成几个问题，那有些人是、嗯欸、他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出油容易会有脂漏性皮肤炎的体质、嗯、那脂漏性皮肤炎其实是头皮上有一种叫皮屑芽孢菌的东西、
嗯、
那它是一个良性的共生菌种、
嗯、
那等于就是说如果说温度升高那或是说温、欸、差大的话，其实它常常就是会比较活跃，所以就变成比较会容易干痒脱屑、
嗯、
变成说、欸、你头皮比较会油它也比较会有问题、
嗯、
那当然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很多人就大概会知道说、欸、我去买一些、市面上所谓抗屑的洗发精是不是就会有帮助、
嗯、
那所以所谓抗屑洗发精例如说像人山丽舒啊海伦仙度斯之类，他们 当然都有一定药用的成分，但是当然浓度上可能相对上可能不是这么够，所以有时候治疗的效果当然就没有到这么好。所以当然脂漏性皮粉就是一个可能会导致头皮粗的原因。那有些人其实是、欸、其实他也没有脂漏性皮粉问题，他就类似说那脸颊很会出油、哦、就是皮脂腺很旺盛的人、嗯、那等于就是说这个问题就变成说看他有没有对他生活造成困扰、嗯、那有些人会造成困扰，就例如说他又额外去用了很多去油的、啊、抗油物，就是额外的去做去角质这种事情，其实这种时候通常也是不太好。你额外去角质会让这个皮肤里面的保水成分变更低、嗯、所以变成说、欸、其实你的油并没有改善，可是你的刺激性痒感反而更增加这样子、嗯、治疗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很重要的当然就是变成说看你有没有身体其他的，例如说脸啊或是胸背之类同时有痤疮的部分要一起治疗、嗯嗯、那如果说需要一起治疗的话，有些病人如果他这些地方都很严重的痤疮，就是所谓俗称的痘痘的话，那其实口服的 A 酸其实治疗这种油的效应上当然会更好、嗯、哼，但是口服 A 酸当然要看一些身体的状况啦、嗯、也许包括说血脂肪的状况啊、肝功能啊之类的、嗯、所以其实它没有那么单纯这样子。
我是刚刚有提到去角质的部分、喔、很多人觉得说去角质去越多就是频率次数越高对皮肤感觉就是感觉越干净，这样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对，这就是蛮明显错误的一个状况、嗯、像我刚刚提到很多人因为他全身本来皮肤就偏干燥，所以很容易干痒会脱屑、嗯、那他们看到皮肤脱屑就觉得说啊，就是因为这些多的屑才会导致我会痒、嗯、所以他就会额外一直去去角质，那你其实越去的话更容易导致皮肤的保水量不好、嗯、那尤其是像这种天气偏冷的状况，很多人就是喜欢热水洗热一点或是泡温泉、嗯、那其实热水跟这种温泉的话其实温度高的状况更容易让皮肤一些本来就是接触空气多那油脂又分泌少的地方变得更干燥、嗯、例如说有小腿的前颈或是我们手臂的身侧、嗯、所以这些地方变成、欸、它因为热水容易让皮肤的油脂更容易流失，所以变成干痒状况更严重、嗯、所以通常建议这样的族群当然是尽量更不要去去角质，因为额外去角质、哦、但它只会让这状况更严重。
所以大概频率一周多少次啊？然后有没有
是一周一次
有没有肤质的差别？就例如说我可能油性肌肤可能可以去比较多次这样。
应该是这样讲，当然这个概念是没有错，是理论上当然是油性比较多，但当然重点是看你做的东西是什么跟位置、嗯嗯哦、例如说像如果说觉得小腿前进你希望它保持比较光滑的状况，其实例如说用使用凡士林或是像含有尿素的东西，尿素就是一种会把水分
日本的那个什么 AD 那种东西嘛， 对，
对， 对，那种东西其实它本身在定义上就类似是一种去角质保湿的药剂、嗯、那所以其实你擦这种药剂的话皮肤短暂会脱皮，但其实会更容易让水分流置在皮肤里面这样子、嗯、对，
所以你建议大概一周大概两三次这样子的次数是 OK 的吗？
哦，其实我真的觉得要蛮看个人的体质、
哦、是要看个人，
比较难就去说、欸、你一定是几次这样子、嗯嗯、对，因为有些人讲实在他例如说用一下刚刚我讲的产品、嗯、因为其实他脱皮很厉害，那可能也许一个礼拜一次已经算相对已经很高了、uh-huh, 那有些人是、oh. 欸、其实他真的皮肤的状况算是真的需要比较多，但是这个很难去量化、嗯、
可能他比较年轻啦、嗯、就是需要，
而且他有不同的部位跟年龄、uh-huh. 就是有各种考量，
而且去完角质也是要加强保湿的，
等于就是说其实看状况了，像例如很多人喜欢在泡温泉完后额外去去角质，那但其实变成说像刚刚讲的、欸、很多人是干性的肌肤其实状况可能更不好，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甚至不用特别去强调去角质的状况，就是做好保湿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迷思是说很多人觉得说洗脸啊或是洗头泡泡越多代表越干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迷思？
对，因为其实这个当然就是看它这个一开始不管你说是洗面乳或洗面皂或者是什么的，像有些是慕斯的有凝胶的，所以其实它一开始的机制就决定它泡沫的状况嘛，因为它有些不同机其实它是不太会起泡的，
嗯，
那有没有起泡也只是变成像你搓揉的状况这样子，跟你有没有干净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那有些人变成会额外就是像你刚刚讲因为他想要起泡泡，那他变成例如说 T 字部位他想要额外多去让他的
多撸几下，
对啊，多弄那有时候其实你额外去多使用有些人其实会发现说、欸、变成皮肤、这些油的地方短暂 的确是稍微改善了，但是其实变成说过了一阵子反而变成更容易会感染不舒服，所以其实也是不宜用太多。那跟有没有泡泡洗多跟干不干净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看到那些产品，它通常都很贴心的会标注说，哎、欸，这个适用什么
泡泡多什么的吗？
没有，就是例如说它这个产品适用于油性肌肤，或是适用于混合型肌肤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是都可以相信吗？
就是可以拿来当做参考用的吗？
对
啊，
这
真的有
参考价值吗？
对、
啊、
对,
對,
對, 對，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第一个当然他们可能概念上是没有错，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肌肤、嗯、就像你刚刚讲的，像过去有做过一个研究，例如说你到底是油性肌肤、干性肌肤还是混合的，或是说其他致敏之类的、嗯、那其实大概 60% 的人其实都是混合性的肌肤
哦，
所以等于就是说变成你区域的不一样。那像有些人是最标准的就是T 字部位很油，就是额头到鼻子、嗯，那有些人是 T 字部位加上脸颊，两颊也都很油、嗯、那所以说变成、欸、你一定要去选用例如说去抗油特别好的或是中性的、嗯、可能有时候当然就是要看状况，所以我是觉得建议大家一般可以使用比较中性比较温和的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真的都是混合型的这样子、哦、
中性的话是会比较适合普罗大众的比例比较高这样子，嗯哼，
因为它就是中性啊，
对啊对啊，
那个
可是我也好奇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啊，那有没有特别要着重的保养的方式，就是可能适合一般人，就比如说春夏、啊、或秋冬两种这种不同的季节，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保养方式比较需要注意的？嗯，
对，因为保养方式是其实原则是差不多，等于依据季节有一些微调、嗯、那原则等于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多做好保湿，那尤其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嗯、比较不容易会让一些过敏的皮肤问题跑出来这样子、嗯、那夏天的话当然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汗水尽量不要滞留在皮肤上，比较不会有像刚刚提到的问题、嗯、除了汗斑之外，其实有些人会例如汗腺孔的阻塞，有些像汗疹的表现、嗯、哼，所以如果说像皮肤保养部分，例如说现在都一定要戴口罩，
对，
那戴口罩完后如果能到空旷或回家，尽量有空的时候就把口罩拿下来，把脸上的一些汗渍都擦掉，其实能降低一些人在脸上出现一些像汗疹的一个状况、嗯、那衣服上当然也是，因为有些族群是因为通勤族每天跑来跑去，其实汗水都滞留在皮肤上，你整天穿同一件，那其实也更容易会有一些皮肤问题、嗯、所以这些部分当然要注意、嗯、那当然其实夏天还是讲实在还是紫外线最强的状况、哦、所以夏天使用防晒乳的重要性变得更高、嗯、但是不代表说像这种阴雨天没有、嗯、像今天这个刚刚这种状况，有些人说阴天就没有紫外线，其实阴天还是有，
应该还是有啦、嗯、
而且晚上是不是也是会有，
它就是分 UVA 跟 UVB 嘛，对不对？
对、
就是、
所以一般选择最好是UVA 跟 UVB 一起都能有抗到的、嗯、所以例如说如果说是、欸、你可能接触到户外的活动比较多，要跑的比较多，可能一般会建议也许至少 SPF 50、嗯、跟 PS 个加、嗯、就是 UVA 跟 UVB 都有防护到，可能会比较好。
我真的是很不认真防晒、
啊、你不知道吗？
我
就是那个系数会有落差，
我了解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之前好像还看过有人有专家有提醒说你连嘴唇都要防晒，有这样子的那个吗？有这样子的说法吗？
欸、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嗯、其实皮肤在眼眶周围跟嘴唇周围其实相对都蛮薄的、嗯、所以也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例如说我们东方人其实不耐，其实相对西方人还算是耐晒一点啊，但是有些、嗯欸、其实你只要例如说去个垦丁有些地方晒一下，它就是
脱皮
变成晒伤比较厉害，所以它可能它这个提醒用意只是说这些区域不要忘记了，并不是叫你直接就全部都擦在、啊、
不是直接脱
怎么擦怎么我就问你怎么擦
因为他说大家会忽略那个嘴唇啊，啊然后就
越晒越黑是不是乱来
可是还有像是很多人保养之后可能会很喜欢擦那种美白的保养品，或是说像精华液那种比较偏那种酸性的一些保养品，那这个部分的话也会建议大家不要每天擦吗？
欸、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美白产品或有些人说精华液、嗯、或是有些人即使只是用 BB 霜也是选用多功能的、嗯、那其实当然我觉得大家要先了解说自己想要的功能是什么、嗯、那例如说像精华液有些其实跟一般的 例如保湿打底的东西，其实它含的成分是没有差太多。那但是又当然会有含一些美白的、啊、一些弱酸性的啊，会让皮肤状况可能理论上比较亮白。嗯，那但是如果说你现在的状况是最近是比较干燥会脱皮，像例如说异位性体质的人、过敏体质人最近就状况比较多的话，那当然你使用这些美白有含一些酸性产品的人就大概要比较注意，会比较容易会刺痒刺痛这样子。那有一些族群在今天比较少提，像酒糟性肌肤的族群，那他其实选用保养品跟这些化妆产品其实相对就要更注意，因为其实酒糟性肌肤的人几乎都是敏感肌肤，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所以很多人可能用一下后之后就会爆发变得很厉害也是有可能。那当然像你刚刚说那频率到底要多高，其实我真的觉得变成说这也是蛮看他个人的状况，像有些人是、可能这几天没什么问题，就这一两天阴雨的天气他的异位性体质就爆发，所以他本来使用这些美白产品是没有什么感觉，有可能就变得比较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这样子。
對，哦天哪，异位性皮肤炎的人真的是很难去那个去控制那些，因为它天候状况也会影响到自己，
对，天候状况，
然后你又不知道说那如何怎么做好保养什么的，就比较困难一点点。
我觉得过敏真的 是
对，过敏真的是，
我觉得过敏真的是我们台湾的也是另类的一个国病啊。
嗯，真的，因为像我自己也
是都一样。
嗯，是吗？
应该过敏就本来是一个很
台湾人的比例蛮高的，
就是跟因为它跟生活有点密不可分的感觉。
对，
因为它就是很多很长时候是除了体质之外，就是生活当中引起。
你会遇到环境啊、吃东西啊，就会很容易会引起
过敏。对啊，不是，但是我好奇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荨麻疹，又有提到像是异位性皮肤炎嘛，我有在就是看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就是说像春天很常出现那种我自己本身也有的日光性皮肤炎，就是我可能晒个太阳，我就是可能会皮肤有出现一些痒的问题。
对，
那还有像是什么毛毛虫的皮肤炎，
之前澎湖的那个事情就是毛毛虫皮肤炎的一种嘛。
对
对对对，
它是碰，例如说碰触到毛毛虫还是怎么样？
大部分其实毛毛虫皮肤炎是接触到毛毛虫的毛，不是直接接触到毛毛虫。所以其实
毛会飘，
像澎湖那些居民，大部分也应该也都没有接触毛毛虫，是毛飘过来。那其实这个毛毛虫皮肤炎其实城市里蛮常见的，只是没有到那么大规模。像很多人是也许去公园的那个长椅坐个一个下午，有时候飘过去，他可能在肩膀跟脖子就会出现症状。所以很多人会突然间就说，我怎么一块湿疹发在脖子上，所以这其实算城市里也不会到很少见
哦。
对，只是因为城市可能相对建筑物多房子多，所以它这些毛要飘的距离可能也不会到这么远，所以大概就是那个附近这样子。
那它症状的表现是大概怎么样，就是也是红肿痒这样子吗？
对，但是通常几乎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那尤其这样的族群的人，其实很多人都会跟你说，也许我一两天有去户外或是去哪里，那这一两天就是脖子开始就红肿起来，就一块，其实大部分都蛮明显，常常就在脖子肩膀这些衣物的交接处，因为它大概也不会跑到衣服里面去，大概就是这个区域。所以有时候其实都还蛮容易判断，就是病人可能也不见得会讲，你稍微问一下，所以你有没有去哪里，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这样子。对，当然澎湖这是因为是太多人，那可能又这个算相对比较少见，有时候判读上会比较困难这样子。
可是他怎么会突然间就是这么多人出现？如果
好像是说那个时候当地毛毛虫突然繁殖的蛮多的，然后他们那边风又很大，因为那个台岛啊，就小的岛屿离岛那种，通常风很大，会飘的比较远。对啊，所以就这样子就导致很多人感染，而且很多游客，然后游客就是也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才会这样子。
罗医生，那我想问，就是说日光性皮肤炎跟荨麻疹跟异位性皮肤炎这种，一个人当中有可能同时会存在吗？
对，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同时有很这几种问题几乎都有。那其实荨麻疹讲实在很多人是找不太到原因。那大概甚至像急性荨麻疹也有六七成人根本就找不太到原因，到底是药物呢、近期的食物还是环境，其实也不知道。那所以说有你刚刚讲例如说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他近期出现荨麻疹其实也都算蛮常见的。那当然像日光性的皮肤炎其实就蛮看他这个季节跟例如说穿衣服及防晒的状况。那有些人是就算防晒做得很好，其实只要这种春秋这种季节变化，因为他有些人晒一下其实就的确是会出来。但是他跟其他这几个，这等于这三个病其实他并没有说 关联性特别高，等于就是有些人运气不好就都有这样子。嗯、对，
罗医师，那像洗完澡，跟例如说我可能泡到水里去游泳或什么的，就开始出现，例如说有一些红痒啊或什么，这个也算是日光型皮肤炎的一种吗？
欸，其实这个
就冷热跟冷热有关系的。
欸，其实这个有时候很难就把它界定为日光性皮肤炎。那像其实有些族群，甚至是像胆碱型的荨麻疹，那荨麻疹有很多型，那有些人是其实流汗多、热或是温度变化，甚至震动，例如说他坐个公车震动，他荨麻疹就会出现。所以有些人
出来，
怎么会公车震动就会跑出来？
所以变成他们的生活品质很不好。
对，
对，但他自己如果知道的话，当然也许有一些避免的方法。那但是像你刚刚提到冷热，所以有些人其实是温度差，他就出现一个类似荨麻疹表现。所以可能很难这样讲说一定是你说日光性，因为有些人是对水本身，也许游泳池或是你说海，它里面的一些东西，它就会产生一个类似接触性皮肤炎的表现，所以一下去马上红痒。这样子，所以这很难讲。这样子，
所以这类的患者通常都还是要去找到说他们哪一种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会容易触发这些疾病。
但是我跟你讲，
很难，对不对？很难
找。因为你知道吗？我曾经在员工健检的时候啊，我有花钱去测过我的过敏源， 结果测出来之后是没有任何的过敏源。
纳闷，
我想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是吃东西引起的过敏，
對，那是不是就会是一些天候状况，或者是？
可能
对啊，
或者是说
去，
或者是尘螨啊、尘螨那一类的吧，对不对？
对，因为等于过敏源真的太
多
了，多
欸、
所以很难，只能去找说最常见的。那最常见就算做一个 set，大概也就几十项。嗯，所以很多人就会变成像类似像你这样子，欸、有过敏的症状，可是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嗯，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对食物如果说有过敏，大部分自己小时候就会知道，也许一些海鲜类的，或是一些大牛奶。那如果这些其实小时候就没有，大概也不大可能会有。嗯，那很多其实是一些环境或是一些更特殊性的东西，类似像有些人是对某些香水的部分的成分，所以他根本就不会在一般常见检验的项目里，所以你会找不到这样子。嗯，对。
哇，那真的是很细耶，因为香水都长大之后才会喷啊，所以你会很难去知道。对啊。嗯嗯。
罗医师，如果说以过敏源来说的话，饮食的部分过敏的人算占比较大多数吗？还是说
其实一般，因为讲实在，就是像刚刚跟你提过，就是说荨麻疹或是说过敏体质的人有没有需要验过敏源，其实本来就不一定，因为你可能对这些过敏源会过敏，但是它不代表说是你这次发作的状况啊。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去检验。那我们临床上，其实我觉得环境的过敏源的比率上似乎比食物是高一点这样子。哦，对，例如说最常见就是乌尘螨、粉尘螨，大概占前两名。那讲实在，德国蟑螂也蛮多人过敏的。
哦，德国蟑螂，
蟑螂会过敏？
对，但不是说你接触的，因为蟑螂也许
跑过去，
它会掉一些它身上的碎屑，它可能掉的脚或是什么，所以有现在这个环境中就变成你过敏，所以你可能很难去控制这个状况，因为也许外在环境，其实你知道路上街道本来就很多蟑螂这样子，
對，
所以有这样体质人，其实自己变成要更需要特别注意。
对啊，他这样家里有蟑螂，或是也不知道说蟑螂有跑过去，然后就
或是老鼠的毛，
哦，老鼠也有可能。对，天哪，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他要去找到感染源会比较难界定，那通常都环境的比较多。
对，其实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多。那食物的话，其实当然就看你做的主套是有几个，但是大部分其实有时候食物你很难包山包海。
对，
因为海鲜其实你知道光是鱼就有 一大堆种类，
對、啊、
所以大概只能验比较常见的那些，所以有时候也不见得找得到这样子。
罗医师，那我们如果真的说真的要靠饮食来避免可能引发急性过敏的症状的话，我们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吗？因为像我之前去看皮肤科的时候，他有建议我说，欸，咖啡不要喝，然后呢，例如说像辛辣的食物也不要太常吃，这个真的是可以真的说避免引发过敏的症状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某些食物是它本身就富含组织胺，所以你可能吃的就比较容易会出现类似荨麻疹的表现。那有些人是会食物吃下去会使你身体释放，所以等于也是可能会有类似的表现。那但是其实像刚你提到两个，那我只能觉得说辛辣食物刺激的少吃可能意义上会比较大，因为这些有过敏体质人他本来就比较容易会受到影响，那你辛辣刺激当然他可能 也比较容易让它会有症状、嗯啊、但是讲实在咖啡的话其实跟你有没有异位性体质或你有没有过敏其实我是觉得关联性其实不是到很大、嗯、并不会说、欸、你有喝咖啡不喝咖啡你就你的过敏就特别厉害其实我是觉得状况上是不太多、嗯、但是最常见其实对食物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过敏表现的讲实在其实还是海鲜类甲壳类这些几率上还是最高、嗯、其实蛮多人真的最后去检验起来还是跟这部分的关联性是比较高的
对因为像我弟就是海鲜吃了会过敏
我也是
虾子吃了就会肿的跟什么一样
可是我不是我吃完海鲜过敏不是表现在皮肤上、欸、我吃完海鲜过敏之后是我的扁条线整个肿起来
哦
对啊
就是不一样的
这算是过敏表现吗还是是海鲜太脏
是过敏表现吗我这不太确定
扁桃腺发炎应该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发炎的表现、啊、哦，对啊就是说你可能吃那也有触发你后续一些免疫的反应那就有一个发炎的表现
是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什么有一些食物比较多的组织胺或是那个哪一方面的食物还会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其实大概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同一种就好因为很多人会说、uh-huh.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它是谁会使它释放其实那不重要重点只是结果、
啊嗯、
那其实海鲜类就是占一大部分包括像巧克力的可可有些人是对这个 A 也是比较容易会释放
是、uh-huh.
那某些例如说像水果类例如说像柑橘有些人柑橘、uh-huh. 那有些人说我是像例如说芒果类的、欸、芒果啊或是说像有些人是奇异果因为它其实是变成吃这个它容易会让它组织胺跑出来这样子所以等于就是说大家只要知道就是说一些
自己的
所谓自己比较容易会发作的状况、嗯、因为像刚讲可可那我常常也许整间也许问一些病人其实大家都说我根本就没有吃巧克力很多男生说我根本没来吃、啊、但是他发作所以其实关联性是很低刚只是说这些食物会过去的研究说他们是有一些关联可是其实关联性有些也没有到很高、
嗯、
那我还是觉得海鲜类那也许蛋白蛋黄其实相对的几率上是高一点这样子對
嗯
哼
哼哼 OK 今天了解到非常多有关皮肤科还有过敏的一些知识那我们这边谢谢罗医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换季过敏的一些卫教知识
谢谢医师
那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到国泰医院的总院或者是到内湖国泰诊所去找罗医师看他的门诊
对没错
怎么讲得好都要看门诊
好啦就是大家要好好注意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注意自己的身体体的健康状况也是蛮重要的这样子
对、嗯、然后把刚刚罗医师说的一些保养的方式还有注意的那个过敏或是皮肤方面的一些应该说冷知识吗
是冷知识吗迷思还是
迷思还是说一些、应该是说一些注意的事项、嗯、就好好把它笔记起来那我们今天谢谢罗医师
好谢谢谢医师那我们进入疫情追击疫情追击
好来到我们的疫情追击
我们好忙碌啊！什么意
天哪、啊、录音室现在一阵小混乱
是也没有这么夸张好不好
好啦我们送走了罗医师呢然后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疫情追击那这一周疫情有什么重点呢就是整个趋缓
你要说趋缓也
没有我跟你讲我昨天就是做这个东西因为就是昨天
我也是啊
昨天部长不是有拿出两个数据嘛
对
就是国际疫情下降了 21% 嘛
然后我们也是降了 24% 就是跟
前一周比起来
上一周跟上上周比起来
昨天北部直接一个没有就直接清零欸
对然后今天也是个位数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元宵节啦嗯哼所以呢
那昨天指挥中心也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划、欸、就是松绑商务入境
对就是在松绑边境的规划目前已经有一个方向了但是什么时候会实施呢要看第三季的覆盖率何时到五成、
嗯、
他说这个是一个目标然后希望三月中的时候就可以最晚三月中以前就可以开始松绑、嗯、那松绑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跟大家可能比较有关系的是14天的检疫会改成10天再来你不一定要住在防疫旅馆了
是、嗯、
你可以选择在一人一户的方式住在家里居家检疫、
嗯、
那就恢复到那种最刚开始以前的那个模式这样子那大家就不用再花钱了、嗯、不用再花那几万块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他如果其他县市 有一些被框列很严重的话，他是要住在防疫旅馆，结果叫你自费、欸。对、哦，那因为我之前有访问到，就是突然被框列，然后被抓进去防疫旅馆的学生。
对，
台北市是不用自费，全部全额补助，但是呢，嗯、新北要自费。
啊哟，
对啊，就变成说，哎、欸，我明明都是去同一间火锅店吃东西，然后被框列，但是我住在新北，我被抓到防疫旅馆
花钱，
对，要自己花钱，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合理，因为又不是我愿意的、嗯、就是也不是说我故意说我要去被框列，我要去就是确诊，
这种东西根本没有办法预知，
对，这没有办法预知，我只是去吃个百元火锅呢、嗯、怎么会就是直接被抓去，然后我要付好几万块的那个防疫旅馆的钱，我才不要勒、嗯、对不对，要是我的话马上就跟阿中部长讲对，那反正呢，
你要怎么跟他讲，
哎、欸，没有，指挥中心就直接讲说，哦，这个是地方政府自己决定的，我们没有这样讲，反正就 anyway 就是这样。那这个部分还有就是商务课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嗯、
我跟你说，嗯，三季五成最大的魔王关
就长者、
就是我、
哦、因为你还没打三剂嘛对不对，
我没有要
未来可以正常出国的正常生活就有点比较没有那么遥远了啦，虽然可能 怎么讲，会开放这个国外旅游或是开放外国旅游来台湾玩的状况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不过已经都陆陆续续有在做讨论了，这样，嗯哼，大概就是现在的状况。
因为我前几天就是在不知道跟谁聊天，聊到说，我觉得一定年底就可以出国啊，对，因为我想说一定就可以出国，或者是不用等到明年，就是年底就可以出国。结果昨天就突然蹦出一个这个消息来，那我想说，嗯，好像确实真的有这个机会。对,
对，那因为旅游业现在也是希望说朝三阶段的方式来松绑、嗯，就是今年上半年先是那个商务客，下半年是旅游泡泡嘛，然后明年的话会希望说可以就是全面放宽开放的边境这样子。不过呢，这个时间点的话，现在目前阿中部长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说。会不会现在往这个方向来前进？不过呢，嗯，距离我们可以正常出国玩的时间点也越来越近了啦，嗯、只能这样说，因为毕竟我们大概从三，
只能说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我只能说，我们从二十几集讨论到现在六十几集，总算是有一个可能
了
好不好？
我只能说，一席五四三也是陪着大家这样走过来。
我只能说，一席五四三真的是在 podcast 界里面完整记录疫情的一个节目啦，哈。毕竟我们是真的做了很久，
节目第一品牌。
好，okay, 没关系，你要让自己讲位置。
我们 take a moment 来品尝一下这个时刻。
我没有要跟你品尝这个时刻，你不是要赶快去赶去上班？
对，那个各位，我等一下录完音之后，我要立刻赶去 CDC 的记者会，所以赶快给我结束。
好，那如果你想要听更多内容的话，我们在 First Story 上架。那主要呢，你可以在 Apple、Google、KKBox、Spotify 还有 Sound 跟 Mr. Box 都可以收听。
不要觉得我们那个疫情最近好像录得很随便，但是就是大家是可以关心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防疫的一个进度啦，那虽然说现在疫情真的是有趋缓，只是说大家整个在防疫的部分还是不可以松懈哦，然后疫苗赶快去打。
就干嘛突然那么认真？那其实我觉得，因为随着 Omicron 的出现，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整个的疾病变得非常的轻症，然后又变成说重症死亡的比率也大幅的降低嘛。那其实大家真的是。不太需要说很去畏惧这样的病毒跟它共存，甚至是跟它共存。我觉得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周遭都一定会有类似的感染源，但是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能类似流感或者是 OK 的都可以，因为毕竟你有打过两剂疫苗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自然而然视为是一个流感的部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最终还是要学习跟病毒共存这样子。好啦，就这样子咯，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Okay, 对，那除了到各个平台去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IG 然后粉丝专页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评定留五颗星，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多多的互动，然后增加我们的触及率。哎、欸，我们那个大学的那个大学照那一篇触及率很高哎、欸。
哦对啊，是因为、
加油，
我的朋友
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幼稚照。
对，因为无名出现那个关键字就会出现很多触及。
要 po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要 po， 没有要 po 年轻的照片了、
啊。没有，这集皮肤科，那我们就 po 我们自己皮肤烂的照片。
也是不需要这样子一直在卖弄自己以前的状况啦。好啦啦，就先这样子咯，嗯，拜拜，
拜拜。